你好，呢度系粤精彩视觉中环，我系芬妮。广西洪水肆虐，习近平依然只系发布咗重要指示。副总理张国清就着住雨靴，坐上橡皮艇，出现喺灾区，睇似逢命救灾。点解有人就替佢出一额汗？喺今日嘅中南海，官员最危险嘅，或者唔系失职，而系比最高领导人更加似一个正常官员。更诡异嘅系，几乎同一时间，国安高官空降外交部，政治局委员被重手处置，昔日众臣亦都传出失去自由，就连昔日权重如山嘅两大心腹众臣，竟然亦双双陷入软禁疑云。当中共嘅政治绞肉机疯狂运转，基层维稳官僚集体恐惧躺平时，一支神秘嘅民间反抗力量正趁势崛起，将枪口精准对准咗贪官嘅黑钱。佢哋发起咗采笔运动，要习近平落台。习近平，你死咗去边？等反习标语出现喺公厕门上，喺广西水库缺堤，百姓哀嚎遍野嘅时候，嗰位被民众喺厕所门上质问你死去边嘅中共最高领导人，依然保持住一贯嘅风格，稳坐中南海，坚决唔到危险嘅灾区现场，只会发布一啲空洞嘅所谓重要指示。有网民讽刺得非常到位，危险嘅地方从嚟都唔去，永远系指示。不过就是在最高领袖做缩头乌龟的时候，7月10号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就出现在广西灾区的现场。在中共央视新闻联播的镜头入面，张国清着住雨靴，站在泥泞的街头，甚至还坐上橡皮艇深入灾区。虽然他在镜头前一口一个习近平，一口一个李强，极力表现出自己是奉命行事，但央视报道最后那句冷冰冰的确保社会大局稳定，彻底暴露了中共高层关心的根本不是百姓死活，而是怕灾民闹事。对于张国清的这番亲民做show，一些观察人士难免为他出一额汗。在当今极度猜忌、草木皆兵的中南海政治生态中，张国清的举动可谓是犯了政治大忌，搞不好就会重蹈前总理李克强的覆辙。我们回顾一下历史，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李克强亦都曾经亲赴灾区，当时新华社影低了一张著名的相片，53岁正值壮年的李克强踩着团壁残垣，努力爬上一个土坡，身边的人很快伸手搀扶。这种刻意营造的亲民勤政形象，在中共体制内曾经是升官的资本。但是时代变了，中国上升入面有句话叫做全凭同行衬托。当最高领袖因为恐惧、傲慢或者其他原因连露面都不敢的时候，你一个副手就走到灾区去着雨靴、坐橡皮艇，趁机大树特树自己的形象，这个在最高领袖眼里是什么性质？这个叫功高震主，这个叫收买人心，这个叫做在领导的痛处撒盐。李克强当年的那些相片，在后来被认为引发了习近平的强烈妒忌，而李克强最终亦都不明不白地猝然离世。现在张国清在灾区的每一个举动，看在中南海那位的心里面，绝对不是什么尽职尽责，而是一种潜在的政治威胁。这个折射出中共高层目前一种病态的心理，任何试图展现正常治理能力或同情心的官员，都会被视为对核心权威的挑战。在这种气氛下，官员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亦淘汰已经成了中共官场的潜规则。如果说张国清的灾区之行引发的是高层的心理猜忌，那接下来发生的这项人事变动，就标志着这种猜忌已经正式转化为残酷的制度性清洗。据最新消息披露，中共国家安全部副部长李谦罕见地被调任为外交部党委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委驻外交部纪律检查监察组组长，排名甚至在外交部知名发言人副部长华春莹之前。 这个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信号。我们知道外交系统历来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相对封闭的体系。外交官讲究的是形象、外语能力和国际斡旋技巧。不过李谦既不是外交科班出身，亦没有纪律检查系统的长期履历。他的背景是彻头彻尾的安全系、特务系。难道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始动用国安部的情报首脑来整商外交系统？这种跨系统调任在中共建政史上是极其少见的。为什么要这样做？A 市张浩向阳认为，在中共高层看来，外交部这个封闭体系已经病入膏肓，形成了无法治愈的眼疾，必须引入外部的特务力量进行暴力清理。事实上，这种特务化、党务化的趋势早有迹象。早在2019年，中共就空降了几乎没有任何外交经历的齐玉担任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出身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是陈希的旧下属。他到了外交部不搞外交，专门搞干部管理，巡视整顿改革和所谓的党建教育。目前中共在全球拥有约274个驻外外交机构，超过8000名外交官。这些人长年驻扎在海外，接触着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掌握着中共大量见不得光的对外泄密机密。明年就是中共21大，国内经济持续下行，最高当局准备在未来几年有大事要做，包括可能的台海冒险。在这种关键时刻，中南海最怕的就是内部蛊虫倒戈，核心机密外泄，或者外交官被外国情报机构策动反间。李谦的空降实质上就是将对付国内意见人士和政敌的那套锦衣卫手段直接搬到了外交部。这个讲明中共高层对自己亲手提拔的外交官队伍已经完全丧失了信任。当一个国家需要用放贼、放间谍的心态来管理自己的外交使节时，这个政权的内在虚弱与神经质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特务治国的逻辑下，没有任何派系、任何履历是绝对安全的。7月14号，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正式通报，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官方的通报措辞极为严厉，指控马兴瑞大搞家族腐败、搞权色前色交易，并特别点出他纵容亲属谋取巨额利益。外界早有传闻，马兴瑞的妻子荣丽曾经在香港等地向众多高官家属赠送巨额保险，编织了一张庞大而且隐蔽的政治利益网。对于马兴瑞的落马，我们不需要过度去猎奇那些权钱交易的细节，因为在中共官场，贪是常态，腐败从来都只是政治清洗的借口，而不是原因。马兴瑞案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他打破了中共高层政治的几项潜规则，释放出了令人胆寒的信号。首先，马兴瑞是继何卫东、张又侠之后20大期限内第三位落马的政治委官员，创下了文革结束以来单一届党代会任期内的最高纪录。这个意味着所谓的政治局委员不返的免死底线已经被彻底撕毁，中共高层的权力重组已经进入了无底线的绞杀阶段。其次，马兴瑞是典型的军工系、航天系技术官僚代表，他曾经长期主导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带着抢眼的高科技光环进入政坛，先后主政深圳、广东，最后镇守新疆。在中共20大前后，这批被称为技术官僚 2.0 的军工专家备受习近平青睐。不过随着火箭军高层的集体覆灭，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受到毁灭性打击，马兴瑞的倒台宣告了这支曾经红极一时的政治新军彻底失宠。 北京大学学者徐湘林曾经将这批人定义为依附性技术官僚，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有技术专长，但他们的政治生命完全依附于最高领袖的恩赐。当领袖需要你搞出导弹搞定经济时，你是政治新星。一旦你卷入了派系利益分配，或者你的忠诚度受到一丝怀疑，技术专长根本救不到你的命。马兴瑞的陨落就是极权体制下伴君如伴虎的标准主角。如果说马兴瑞的公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是中共杀鸡儆猴的阴谋，那接下来这一则来自中共公安部内部的高度机密爆料，就揭开了中南海最深层、最不敢见光的恐惧。近期旅澳中国意见学者、知名政治评论家袁鸿兵在海外媒体《看中国》爆出惊人猛料。根据一份7月1号之后在中共党内传达的公安部机密文件显示，两位权重如山的昔日重臣、前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与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目前双双处于被秘密软禁的状态。如果消息属实，咁呢个就系一场真正意义上嘅高层政治大地震。王岐山同陈希绝对唔系马兴瑞呢一种后嚟居上嘅技术官僚可以比拟噶。佢哋系习近平能够喺过去十几年入边建立绝对独裁统治嘅两大基石。先讲王岐山，佢曾经系习近平发动大规模反腐败清洗嘅第一把刀。喺习近平嘅第一任期，正系王岐山挥舞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嘅尚方宝剑，以反腐败之名替习近平扫清咗薄熙来、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等政敌。可以话冇王岐山嘅铁腕，就冇习近平今日嘅定于一尊。再睇陈希，作为习近平喺清华大学时期嘅同窗兼室友，陈希系习近平最信任嘅亲信之一。喺过去十几年入边，佢实质上掌控住中共嘅组织人事大权，全国几千万党政干部嘅晋升，绝大部分都系经过陈希主导嘅中央党校同中共中央组织部嘅考核同任命。咁呢两位居功至伟的核心盟友，为什么落得被软禁的下场？根据袁鸿兵引述体制内良知人士的爆料，陈希的倒台是因为他触犯了极权统治者的最大忌讳，就是政治野心和结党营私。陈希在掌控人事大权的十几年里面，利用职务之便，在中共官僚系统内部大肆培植自己的亲信，编织了一张庞大的陈家军网络。他企图将中共的党政官员转化为他个人的政治资产，这个在多疑的最高领袖眼中构成了严重的政治反叛。同时由陈希提拔的这批官员，在面对目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危机时，普遍表现出退出竞争的态度，这个令习近平感到极度不满，认为自己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大撕裂危机。至于王岐山，历代独裁者身边重臣的下场往往都不是太好。当飞鸟尽、良弓藏的时候，王岐山过去在官场积累的庞大人脉和威望，自然就成了最高权力的眼中钉。但是这里有一个极为诡异的问题，既然这两个人犯了这样的大忌，为什么当局不公开将他们好像马兴瑞一样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移送法办，而是要采取秘密软禁这种见不得光的手段？这个正是习近平目前面临的巨大政治两难，也是中共政权虚弱本质的集中体现。如果公开处置王岐山，那就等于向全世界、向全党承认过去十几年来搞的所谓反腐败、大清洗根本就是一场黑吃黑的权力斗争。这个将会彻底颠覆习近平清洗政敌的合法性，直接动摇他的统治基础。如果公开宣布陈希政治不忠诚，企图搞陈家军，那引发的后果将更加灾难性。因为目前在台上的中共官员绝大多数都是经陈希之手提拔的，一旦陈希被定性为反党集团首领，几千万官员系统将陷入极度的恐慌与混乱，产生剧烈的政治地震。为了防范官场全面失控、彻底瘫痪， 高层只能够被迫采取软禁遮丑的鸵鸟政策，试图在内部慢慢消化这场危机。但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真的能够挽救危机吗？正如爆料所言，现在中共官场早已经官员激荡，人心丧尽，就算将组织部长换成蔡奇或者其他任何人，亦都无法逆转这场不断加深的政治末日危机。在最高层，是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安部为代表的当代锦衣卫在疯狂运转，这台沾满血腥的政治绞肉机日夜轰鸣，对官僚体系进行着无休止的整肃和大清洗。这种极端的政治高压令中共官员哀叹官不聊生，整个官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当政治忠诚成为唯一的考核标准，当昔日的同僚甚至顶头上司随时可能变为阶下囚，官场的生存逻辑发生了彻底的扭转。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成了当今官员保命的潜规则。在喐下就人人自危的猜忌气氛中，官员怕自己一个决策失误，或者在处理社群事件时把握不好政治尺度，就会被扣上政治不忠诚的帽，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为了自保，中共官场出现了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大面积退出竞争、施政欠积极现象，各级官员变成了拨一下、喐一下的算盘子，甚至连拨都拨不喐。面对民间日益高涨的诅咒和反抗，这些基层的维稳官员为了避免承担政治风险，开始采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态度，有些人甚至装聋作哑，对民间的串联活动隻眼开隻眼闭，只要火不烧到自己身上，就绝对不会主动出击去做这个出头鸟。在这种极端恐怖的清洗运动下，中共的千万官员已经做好了树倒猢狲散的准备。当整个官僚机器因为恐惧而集体瘫痪时，这种离心离德才是极权统治最深层的绝望。高层的残酷清洗加上基层的维稳躺平，绝对无可避免在中国社会撕开了一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而这个真空正是被快速觉醒并组织起来的民间反抗力量所填补。据袁洪兵得到的一份公安部的内部机密文件显示，中共高层目前最为震怒和恐惧的是一个宣称已摧毁中共暴政为目标的地下政治组织复国党。这个组织的政治纲领非常明确，他们提出中华民国 2.0 理论，主张回归辛亥革命，追求自由民主的初衷，最终目标是通过全民反抗建立一个以中华民国命名的联邦中国。更加令中共防不胜防的是这个组织形态与斗争策略。复国党放弃了传统的层级架构，采取扁平化与细胞化的模式，只要认同他的理念并付诸行动，即可自动成为党员。这个令习惯了对付有形组织的中共国安特务似是一拳打在棉花上，无从落手。在具体行动上，他们发起了极具实质杀伤力的反击。第一是截官制民行动，在北京天津这样戒备森严的京畿重地，复国党的行动小组专门针对中共贪官的赃款黑钱进行精准截取，将这些钱用于接济底层民生，并作为反抗运动的经费，这一招可谓打蛇打七寸。因为官员被劫的都是见不得光的贪污所得。袁洪兵说，案发后竟然无一人敢向公安机关报案。据悉，这个行动已经成功实施了上百次，战果极其丰富。第二是发动群众的采笔运动。在四川、陕西等地，他们号召失业大学生、农民工、冤假错案受害者，随身携带采笔，利用城乡无处不在的监控镜头、死角，大量书写谴责暴政的标语。文件甚至指出，他们还在暗中筹建无人机战队，准备将反抗由街头涂鸦升级为立体的武装作战。采笔运动的成果在中国已经非常明显。近日 洪水滔天的广西灾区，就有灾民在公厕门上用红笔愤怒地写下“习近平落台，广西水灾你死了去哪”等反习标语。这些针对习近平的标语很多。几年前，北京四通桥上那位雇佣者彭在洲燃点了反抗的火种，之后的白纸运动就令中共被迫放弃了荒谬的动态清零。而今日由京津地区有组织的截官济民，到川陕监控死过的彩笔涂鸦，再到广西灾区公厕入面的红字怒敲，中国民间的反抗已经完成了由精英式牺牲到全民日常化抵抗的蜕变。当老百姓连死都不怕，当他们拿起就算只是一支彩笔，都能够令这个拥有百万大军和无数监控镜头的政权提心吊胆。前美国国务卿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教授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最怕的从来都不是美国的航空母舰或者是经济制裁，他真正怕的是美国所代表的那种理念，政府存在的目的是服务人民而不是统治人民，每一个个人都拥有任何政党都无权合法剥夺的权利。正是因为这种普世价值的强大吸引力，中共才会将自由思想视为意识形态污染，才会疯狂地建起网络防火墙，甚至将防间谍防到自家的外交部入面。不过历史的规律是无情的，当一个政权需要依靠软禁自己的众臣来维持表面团结，需要依靠特务机关来恐吓自己的外交使节，甚至穷到连出粮给基层警察的钱都拿不出来的时候，他的末日就已经进入了倒数。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